鲜明剂。那我们呢，今天呢，稍微很快的稍微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上次讲的很快，今天呢，我们大概也是讲的很快，所以我们稍微把几个重点呢，稍微读一下。那么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那是指着他们漂流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上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这第二次神说够了，意思第一次就是他们在西乃山待了差不多一年，神说够了，因为神的旨意西乃山一年这个功课就学够了，所以现在他们应该往前行。但是到了第二章，按理来讲他们从西乃山到河到这个加底斯不过十一天的路程，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到了加底斯以后，按道理来讲他们只要再一年就毕业了，因为神对他们的旨意是两年，四十二站经过两年，每一个课都是必修的，没有一个课可以选修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在两年之内能完成四十二功课，走过四十二站。那么前面一年多半重点是放在这个河烈山或者西乃山，后面这个重点是放在加底斯，所以这个两个大概去占据一年一年，所以这样是两年的时间。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呢，从第二章第一节那里告诉他绕行了许多日子，那么那个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呢？就是三十八年。这个西尔山其实就是以扫山。你知道后来在这个以东地他们所拜的神就是以扫。那么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看见这个什么，看见什么是肉体。那么讲到这个摩亚的时候，那个肉体是重在这个肉体的败坏。那么讲到以扫的讲那个己呢，是重在我们的自己。所以现在你看见有很多人就在他自己里面就迷了三十八年，很稀奇，很少有人不自恋，很少有人不喜欢自己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属灵的光景为什么会漂流呢？就是因为迷失在我们自己里面。就算是很属灵，就算是有侍奉，但是你看多少时候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的日子还是漂流的日子。但是现在神说够了，那够了就是够了。所以从那里呢，你知道他们就往前行。那往前行，当然你知道在生命记他没有多讲在第二四十年以后他怎么样又回到加底斯，那是民数记讲的。那么但是呢这里没有讲，因为这里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够了，然后就应该怎么样走最后的十一站。所以从第二站开始就怎么样从加底斯一直最后进到迦南门口。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就大概告诉我们他们最后这十一站是怎么经过的。但一站一站的仔细去看呢，就要到民数记三十三章。但是大体上来讲，这里有些很重要属灵的原则跟前面的十一站刚好是呼应的啊。我们说从前面数过来第十一站是西乃山，后面倒数过来十一站是加底斯，所以很清楚啊。出埃及记就讲前面的十一站，那么现在呢生命记主要的讲后面的十一站，大概是这样啊。那么讲到前面的时候，当然你从什么地方开始算起，当然从出埃及开始算起。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意思就是说没有多久你要进迦南了，所以因为迦南在望，所以你就看快长进以前那么到底我们是怎么成长的。所以你看这两个完全是对称，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当你读，如果你读生命记你忘记了这一点，你就 miss 掉，你就忽略了很多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很多人大家很熟悉这个前面是一站，但是忘记了后面是一站。 那么这个是尤其是生命记，大概替我们复习一下。所以几个重点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抓住。那么这个就是当摩西在那复习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就后面这一段是怎么走的。那么好，我们上一次稍微点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今天呢，我们稍微把它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就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然后呢，从加底斯以后，他们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我们对不起啊，我还是我知道还有人可能忘记带地图，是不是很多人有，所以如果今天还有人没有地图，你不要再举个手，不要紧，不要难为情，我们还是替你预备好吗，就是好不好，请弟兄们放一下吗，这个举个手好吗，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带来的话，那如果你是忘记了在家里的，可以你就等一点散会的请你就放在原位，因为我们怕下一次还是有人会忘记。好，谢谢。那么大家你看看，一面看这个一面看地图，就第二章哈，第二章这里刚才第四节开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看的这张地图，上面有框框这个，那么大家从左边你会找到一个地方叫加底斯，那上面写个一，很清楚的加底斯。那么加底斯呢，我们说过就是他们漂流了38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那么然后呢，他们有意思就是从那里呢就要到撒列谷去。那大家看看，如果你从那里到撒列谷是很近的，那撒列谷是很重要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撒列谷刚好是以东地跟摩亚地的交口啊。那么等一等你看见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加斯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一共是38年，所以现在你只要漂流了38年，你再才知道40减去38，神的旨意要以色列人用2年的时间修完42公克，这是清楚的。那么怎么算呢？是从上一第一次到加底斯，经过了第二次加底斯，然后最后呢再到了加这撒列期，刚好多少年呢？刚好是38年。所以他们当然要走近路，走近路呢就走王的大道，所以等一等你看见他们呢就要去跟谁呢，就去跟这个以东的人商量。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读一段圣经哈，因为上一次我们很快读了，那现在呢我们稍微读一下。所以第四节，你吩咐们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就刚才西尔就以东地了，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大之处我都不给你们。神老的讲好，你不可以打他们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老早把这块地赐给以东了，赐给以扫了，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好，话讲得很清楚。第六节，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欲无所缺。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伊拉他以群加别，转向摩亚旷野的路去。那你如果读民数记，你就知道他们已经跟以东王讲了，就是说我们呢只经过你的大道，借道而借路而已，我们绝不偏左也绝不偏右，再三的保证，结果以东就是不肯让他们经过。那不等经过，那么圣经告又告诉你不可以挡他们，我不把这块地给你们，那怎么办呢？他们只能绕道而行。所以你看这个地图你就清楚，本来应该这样直接进去的，所以这样绕了大圈子到哪里去？到红海去，然后再从海呢再沿着红海，再沿着什么呢？沿着摩亚旷野的路。所以你看这条路叫摩亚旷野的路。如果大家今天呢有机会到约旦的话，你到了就红海边有个地方叫以逊加别，以逊加别呢今天呢是叫做阿克巴，在如果在约旦这边叫阿夸巴，那么如果在以色列这边叫以路，圣经中以路就是伊拉，伊拉普通以色列人他们要潜水 德国人呢或者欧洲人去潜水都到一路去，因为那个地方这个红海的那个水很清很清，那都在红海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你到了阿卡巴以后，那么你知道说普通多半怎么样，多半就是走这个什么这个大的路，这个绕这个远路。那么这个摩亚旷野的路呢，一定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旷野，就是在东边的，在东边这一边。那东边这一边是什么样的旷野？就是圣经中所说的米甸的旷野。这个米甸的旷野就是摩西四十年所带的旷野。那么这个旷野和普通旷野都不一样，因为它靠近以东地嘛。这个以东的特点就是它所有的石头都是粉红色的，所以风化以后呢，它的泥土也是粉红色，所以很少有旷野像摩西所经过四十年的旷野那么美的，所以那叫 Wadi Rum， 是个在那个地方。那么圣经中所说的关于约伯啊，他们那个时候还约伯三个朋友，他们在哪里来？通通在这个旷野里面啊，所以大家记得，那么就是这样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按理来讲呢，本来不需要绕这个大圈子，对不对？但不需要绕这个大圈子。但是呢现在呢没有办法，因为呢他们不让他们经过，所以只好这样走。所以到今天你看这还是个旷野的大道，到今天还是如此。不过你会知道说你走你到了撒列奇以前，你在右边一个很大很大的旷野就是米甸的旷野，那你就知道那就是摩西四十年所在的地方，那你也知道是那一带地方就是约伯啊，还有约伯三个朋友所有故事所发生的地方。好，然后现在重点就是要到撒列奇，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很重要。那么现在呢，所以你看下面第几节啊？下面第九节。那你看啊，这里说往阿拉伯的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北，以寻加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红海湾那个地方。然后呢怎么样呢？然后就转向摩亚的旷野去，所以根本他完全绕道而行了，他不碰以东地，他从以东地的边缘这样的往北走。那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亚摩亚人，因为现在你看到你转向摩亚的旷野的路去，那么那个刚才那个路一直是那条路了，那么然后呢过了撒列奇就到了摩亚的境界。所以你看谁又警告他了？又警告以色列人。他说呢，他们的地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经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那块地是神给摩亚人，你碰都不要碰，如果他们让你经过你就走近道走捷径，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你只好绕道而行。所以果然你读民数记，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又跟摩亚人商量，摩亚结果呢就是不让他们走。那么其实呢，如果你真的走王的大道，大家可以看啊，经过撒列奇，然后你王的大道在山路上面，所以沿着沿海，根本沿着沿海，你就这样就进的太多太多了。但现在你看要绕这么大的圈子，很清楚的，一个呢绕圈子的是以东，还有一个绕圈子是摩亚，两个都代表肉体，都代表肉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绕远路啊，到底比旷野的漂流38年到底有意义的多了，因为那个到底是没有底的，那个到底是没有结果的，是没有明天的。但这个不一样。这个你虽然绕，虽然你常常活在自己里面，虽然常常活在肉体里面，但是呢你看见神叫你越过这些，那么当然目的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慢慢还是靠近迦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虽然常常失败，常常软弱，但是不要紧，有的时候有高，有时候有低，神不是看我们路走的有多远，神不是看我们高高低低，神乃是看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越走越靠近家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清楚，你如果对照民数记的话，我们晓得这个根本他们就不让他们经过，所以他们又绕道而行了。 好，所以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你看见摩亚地又从 bypass 又从旁边又上去，所以很清楚的，这是他们当时是怎么走的。所以那个最后的十一站呢，都是在这条路上的十一站，细节我们就不去说它了。那么然后呢，第十节插进来这句很重要，他说先前有移民人住在那里，民宿众多，就住在摩亚地那块，身体高大，像亚拿族人一样。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今天呢，你要借那条路，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先人种树，后人乘凉。今天你一定要接受谁呢？如果你要经过他的话，到底他们曾经有过得胜的经历，所以才有那么一条路，所以你才可以走在上面。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如果能让你走这条路，那么感谢主，你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条路不是普通的路，那条路还是王的大道啊。那王的大道起都在谁的手里呢？现在交代很清楚啊，在移民人的手里。移民人就在亚拿族那个高大人的手里。如果在他们的手里的话，不会有这条路的。如果他们当初没有得胜的经历，如果当初他们没有胜过移民人，没有把那个大道拿下来，没有把大道铺好的话，你要借也借不到这条路。所以原则上你要进迦南是要经过王的大道，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今天你不能经过，但是不要忘记当时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罗德的子孙，就是说当时的摩亚人，他们还是怎么样把移民人打败了，然后把他们打败了，有得胜的经历以后，他们才有那条路。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才有借路的可能，所以这个原则还是摆得很清楚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这一民人像亚拿人，也算为利发因人，摩亚人称他们为移民人。先前何烈人也住在西尔，但是呢，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他们的地，接着居住。你看，把这两件事同时讲的，一个是讲以东，就当时是何人；一个呢是讲的摩亚，就是移民人。他们都是这些人都像高大的人，都是亚拿族人。那不要忘记，这个人就是他们当初害怕，他们为什么不肯进迦南？就是因为在西伯伦有这么多的伟人，他们觉得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所以他们心就消化，他们怎么样就不肯进迦南。那么请大家记得，你以为说现在你逃过这个功课，以为说你漂流三十八年以后你再也不会进到亚拿族人，对不对？你到底逃过这一关吗？但是不可能，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逃过任何一个功课。你怕十字架，你怕这个，你怕那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从来在圣经里面没有搭一座桥叫我们越过的，所有的经历都是穿过的，红海是经过的，约旦河也是经过，神没有搭一座桥叫我们越过，没有的。所以要记得，所有经历我们以为可以逃掉的，不可能。你以为说我们不进迦南，我们现在吵着不进迦南，我们暴动，我们怎么样也要回埃及去，你可以这样做，神任凭你倒闭在旷野，那么不要忘记，神要你学的功课还是要学到。你那个时候如果你将来不吃亚拿族人，因为亚拿族人要吞吃你的，你明白吗？那好了，如果你不吃他，他就一定吃你，你不胜过他，他就胜过。所以弟兄们，不管是疾病也好，不管任何的灾难也好，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叫你害怕的。什么东西叫你害怕？就叫你觉得他要吞噬我。你只要一听说你要被吞吃，你马上就有 persecution complex， 你马上就有被压迫的感觉，被欺压的那种感觉。那弟兄们，这种复杂的心理叫我们这个人萎缩，叫我们这个人沮丧，叫我们这个人头都抬不起来。弟兄们，你手一发软就完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从前他们说这个狮子怎么会，为什么狮子为什么会这个得很多东西吃，就是他呢年轻的时候这个狮子很会吼，他一吼完了以后，这个所有的那个小动物一听见狮子吼的，他吓得根本这个动都动不了，所以你动都动不了，狮子来一个个就给捡着就吃就可以了。所以一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要经过许许多艰难的环境，有的病痛，有的灾难临到我们，苦难临到我们，弟兄姊妹叫我们力不能胜， 给你感觉好像你非投降不可，给你感觉我非失败不可，没有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学功课，你怕这些人，所以你就逃掉，怕这些人你就不学功课了。三十八年以后还是回到迦南，三十八年以后你现在要进迦南，你绕过另外一条路，你应该看不到亚麻利人了吧，你照样看到亚麻利人。你应该看不到亚拿族人吗？你照样看到亚拿族人。所以弟兄姊妹，神不会放手我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接受每一个功课，不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想想看，如果三年前你服下来，很多的苦头就不需要再吃了。就是三年前你余生挣扎，余生奋斗，你以为说你逃过那一关，是不是？你以为说现在我走便宜的路，是不是？没有便宜的路。最后要达到成熟的境界，我们还得要学这些功课。所以巴不得我们能智慧一点，巴不得我们不要一直在那里绕路了。你看你们许多有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很重，我们应该学会功课才对呀。现在你受了很多的苦，你总是应该有些代价，总是要有些报偿才对，对不对？你不可能挨打老是白挨打，不行的。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起码要学会了，我们起码要学乖了，我们起码要知道说神不会错。所以弟兄姊妹，神老早说迦南美地是迦南美地，但是迦南美地是亚拿族人所在的地方。不要忘记，亚拿族人在是会吞噬人的，但那块地不应该是吞噬居民之地，是我们进去要吞噬那些吞噬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一路上现在要到迦南了，你绕了，现在绕了这么多的路，最后你看见吗？不管你，就算是你进了以东地，就算是你进了这个摩亚地，你走他的王的大道好不好？我要问你，如果今天你真的借成功，你真的走在那条路上，那是什么结果？那就当初这条路根本不在你，不也不在摩亚人手里，也不在以东人手里，是在好像亚拿族那些伟人的手里。如果他们吞噬他们的话，那换句话说就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王的大道了。但是感谢主，今天你要进迦南了，你一定要走王的大道。王的大道乃是因为你把这些伟人赶出的结果。弟兄姊妹，你不要到迦南，你不要到希伯伦去赶那些人，结果呢，你要记得一路上你所碰到都是这样子的人。所以那些功课很清楚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你看见吗？圣灵非常的仔细，他一点一滴的描写这些，我们觉得就好像浪费笔墨，对不对？好像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太大了，这个背后有太多太多属灵的功课。所以你看，就在这个括弧里面有很多的功课要学啊。所以你看见吗？就是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不光得了他们的地，而且把那条路打通了，王的大道打通了。那么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按道理来讲，如果他们大方的话，以色列应该就可以借道，就可以一直进到迦南去。所以明显那条路神是指给我们看，但是就是经历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好事多磨，你看见虽然他们要进迦南，你看见不是那么顺利的。起头以东人说 no， 然后呢摩亚人又说 no， 所以现在呢就到了十三节。所以现在起来过撒裂期，于是我们过了撒裂期。过了撒裂期什么意思？过了撒裂期就是你从以东地就到了摩亚地。好，现在到了撒裂期，神说我们算算账，你们从第一次到迦南斯，一直到现在过了撒裂期，你们走了多久？一共走了三十八年。我讲过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实在说来，今天你从何烈山到迦南斯不过十一天呢。如果神是用两年的路程的话，你再绕再走很远的路，不过在一年你就应该进去了嘛。但是呢，你走了多久？走了三十八年。这就是漂流的悲剧。我们讲到基督徒漂流是这个意思，我们本应该吃奶了，你不应该长吃干粮，结果我们还是吃奶的。所以保罗在那叹息，圣灵经历也在那个叹息。那么讲这三十八年下面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呢？但那世代的兵丁 都从营中灭尽，因为神说他们一个个的倒闭在旷野，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灭尽，直到除灭，直到灭尽，一个一个的都倒下。所以很清楚的，到了撒列西，你大概所有的人都倒下了，包括领袖里面米利亚也倒下了，亚伦也倒下，都在撒列西以前，只有一个是过了撒列西的，那是摩西，没有第二个人，只有一个就是摩西。但是按理来讲，摩西能过撒列西，他应该能过约旦河，他不能过约旦河，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说过了，在加底斯有两个重要的功课，一个是对付我们的能力，一个对付我们的智慧。我想我们今天最难的就是不容易相信神的智慧，我们总是不放心，我们总觉得我们智慧高一点，或者我们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多做多。弟兄姊妹，难处就在这个地方，神如果爱我们，迟早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尽头，带到我们的尽头，神就开始有了奇妙。所以最后你看的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也总是神的智慧。那这个功课恐怕是很难很难，一点都没有。连摩西你看见吗？摩西没有功劳，应该有苦劳，对不对？结果他最后失败，就失败在这一点上。谁说你拿着杖，没有叫你只拿着杖啊？而且那个杖是亚伦的杖，是做见证用的，没有叫你击打磐石，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摩西没有听见，摩西他依靠过去的经历，他以为说侍奉神我很有经历，我很懂得，我很有心得，结果怎么没有想到摩西最后他就失败在这点上。所以摩西学了很深很深，他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请记得啊，撒列西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在这个以前第一代的一个一个都倒下了，剩下的就是摩西。那神为什么留下摩西呢？因为神知道等到快到门口时，还一个月就到迦南的时候，神要留他在地上，把神已经说过的话把它再说一遍，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二章十五节十五节我们知道怎么一回事。好，现在我们再看十六节，兵丁从民中灭尽死亡以后，也要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亚的境界以尔经过，走进亚门人的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摩耶，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么大家看这个地图哈，你看嘛，这个不是这里有这个什么，有摩亚地吗？摩亚地是本来移民人在那里的。好，你现在再往北走，那又东北边你就是亚门嘛。那么阿曼今天就是在那里机场，你若到了约旦，阿曼就在亚门那个地方，在那个境界，亚门也好，摩亚也好，神都赐给罗德的子孙。我们都知道摩亚亚门呢是罗德从他的女儿生下来的子孙，所以一个是摩亚，一个是亚门，所以说这两个地我都不给你们。好，那既然你不能碰摩亚也不能碰亚门，那么神对亚门人又说了一段话，亚门人的特点在哪里呢？下面第二十节，那地也算为利发因之人的基地。那利发因人啦，什么移民人都是高的，都是亚拿族，类似这一代这一组的，就这一般的人都是高高大大的。那么先前利发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散苏米，那民众多高，身体高大，像亚拿族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所以你看，耶和华这不是神做的，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所以不要怕亚拿族人啊！你看见了，神亲自为他们征战，明白吗？如果他们老早知道神在亚门身上做的，神为什么不在以色列身上做？当然会的。所以怕什么呢？为什么你们当初要漂流呢？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什么是你一再讲那民众是多身体高大像亚拿族人？为什么一再提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见吗？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但是一路上，你不管到了摩亚地，到了以东地，到了亚门地，你都碰到同样的情形，神没有放过，一点都没有放过的。所以这一点很清楚了。 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知道迟早要学的功课，为什么不省去那段时间，为什么浪费38年，我想是很清楚，圣灵借着这些就很清楚把那个重点点给我们看。好，所以他们呢接着居住，他们能够原因就是什么，因为神为他们征战。然后22节，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你看到吗？现在很重要在哪里啊？神又把从前的故事又重讲了。这个西尔人是指的以东地吗？以东地那个时候不是，为什么那叫这个王，因为以东地是王的大道从那里开始的。那讲了亚门人的时候，他们按理来讲应该是那个时候利发人住在那里，他们就不行了。但是后来他们为什么能够得那块地为业呢？因为亚门人神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所以他们就成功了。正如为什么现在又翻到从前呢？因为一路上从以东到摩亚到亚门是一个功课的，一定要学会。你下面怎么说？下面说他们就像他们就是将就是耶和华，这也是耶和华做的，也是神做的。就是说为什么希尔的以利和利人他们会被赶走呢？神把他们赶走，神在以东这么做，摩亚这么做，亚门都是这么做，神的做法从来没有改变过，你看见吗？好，所以现在神一再好像很啰嗦的一再讲，就是要把这个印象种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们得了何利人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现在圣灵要讲的括弧好几个括弧在这，对不对？就是要把这些事情交代清楚。所以你看圣灵有没有浪费一点的笔墨？一点都没有。然后23节，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萨的亚卫人除灭，接着居住。那这个是稍微插着一句话，这个不在我们的主题里面，我们暂时把它跳过。24节，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好了，你要看前面，因为有过去光荣的记录，神怎样带领他们的审查。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神怎么样这个除灭了和利人，神怎么样除灭了以利人这些高大的人。那么现在呢，好，你就要过亚嫩谷。那么大家看到亚嫩谷啊，就是在这个地图上刚好在沿海中间的地方，在也是跟撒列谷平行的。所以亚嫩河跟撒列谷中间这块叫摩亚地，那么这个就是路德他的家乡。我们这路德是摩亚人，圣经说以摩亚人世代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不让以色列人经过嘛。所以摩亚女子路德应该不可能亲近神的。结果谁会想到后来不只是被带到了迦南地，而且居然做了是大卫的曾祖。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现在你就看摩亚地原来就是在亚嫩河跟撒列谷中间那块，那是个块山地，如果大家去过都知道，那是一块山地，靠近沿海的地方。那么然后有一条王的大道是从其中经过的。好，那么在下，你只要一过了亚嫩河，就到了谁的地土呢？就到了这个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那么这里讲的亚摩利人，亚摩利就是迦南族的人。亚摩利有两个王，一个王呢是盘踞在基列，就是一直从亚嫩河一直到基列这块。那么基列，我再说这个基列原来就在靠，因为在这一带有个山脉叫做基列山，因为这个整个都在一个外约旦山脉上，所以呢，那么这个就是基列的范围。那么基列的范围里面有一条河叫做亚伯河，那么这就是神和雅各呢这个摔跤，这个那也是这个东西向的河。所以你看到吗？撒列七、亚嫩河还有亚伯河。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印象稍微分一下，我想就很清楚了。然后再往北边一个叫亚木河，那么亚木河呢就把巴山跟基列就分开，我想这个应该非常清楚。那么主要西实本王呢，就他的地呢多半是基列这块。然后等一等，你再读下去呢， 还有巴山王，就是巴山王在北边一点，那这个大概就是靠近基利联合湖，就是基利加利利湖，加利的湖，所以那里算是今天的戈兰高地，算是今天的什么，算是今天那个叙利亚的南边，所以那块地呢在圣经里面是叫巴山地，所以你读这一段你一定要有概念，你知道什么是什么，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在圣经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图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啊，这个25节，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惧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想他，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打了，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征战，以前不行的，你碰到摩亚人碰不得，你碰到以东碰不得，你碰到亚蛮人也碰不得，但是从今天开始一个新的局面了，一过了亚嫩河，一到了西施本王西红的地，那是另外一件事了。那么不要忘记现在要打出一条路来，那个打出来那条路就是我的大道，所以简单的来说，就像当时神为这个摩亚人和以东人为亚门打出一条大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那个王的大道实在说来是神为他们征战的结果，那有个光荣的记录在那，所以每次讲到王的大道你要记得是神做的，这一点你能记住就好了，因为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所以从那天开始就是一个新的局面。26节，我从基地摩旷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施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说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记得这样的话跟以东说过，跟摩亚说过，摩亚说 no， 以东也说 no， 现在呢这个王也说 no， 那过去的 no 你不可以碰的，现在这个 no 你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征战就开始了。所以呢这个就是28节，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住希尔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亚人待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一比就把过去的故事怎么样，以东的故事摩亚国的一笔带过来了，然后呢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走王的大道，为什么要借走这条路呢，因为要达到成熟的境地，要达到迦南美地，这条路是一定要经过的。所以现在明白，等到你读生命记你才知道说原来最后的十一站主要的道路乃是王的大道，所以到底王的大道怎么一回事呢，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听的，但是我们先把这个事实把它讲清楚了。好，然后下面30节，但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的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是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子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了为自己的掠物，从亚嫩谷河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的。你要记得吗，当初以色列人怕的就是城高，就是城高。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过西四川，尤其到了你知道这个羌族所在的地方，你一进到他们的地方地盘，你就觉得城墙高大，你觉得楼又高又大，这的确很吓人的。因为第一个你只要看那个景色，你就不行了。所以那些能叫以色列人洗脚软的那个镜头又出现，你看见吗？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现在呢事实上呢他们应该是我们的食物，没有一座城高的我们不能攻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听进去的。 当初你就是怕成高，明白吗？